布什总统发表国情咨文，提及反恐、伊拉克战争以及国内民众关心的话题。民主党争夺总统候选人提名的第一场角逐尘埃落定，更激烈的较量还在后头。虽然美国经济开始好转，但是就业市场还不容乐观，就业机会向海外流失的局面还会继续。
您现在收看的是一周经济回顾节目，主持人东方。
观众朋友们，新年好，欢迎收看一周经济回顾节目。星期二，美国总统布什在国会发表了国情咨文，肯定了对伊拉克采取军事行动、推翻独裁统治的政策。
The work of building a new Iraq is hard, and it is right. And America has always been willing to do what it takes for what is right.
民意调查显示，美国人希望布什能更关心美国国内的事务，所以在演讲的时候，他也着重提到了国内事务，像是医疗保健和移民政策等。同时，布什也利用这个机会反驳了几位角逐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对他的批评。演讲结束的第二天，美元对欧元的汇率继续下跌，因为布什强调了减税的重要性，这会给美国政府带来更多的财政赤字。而财政赤字高居不下是造成美元汇率下跌的主要原因。星期一，在爱奥瓦州，参议员约翰·凯瑞在民主党争取总统竞选提名的第一场争夺中获胜，而原先一直领先的迪恩屈居第三，选情有了戏剧性的变化。下面请看本台记者许佳颖的详细报道。
Iowa, I love you. I love you.
民主党参议员约翰·凯瑞在爱奥瓦州角逐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中获胜。如此一来，民主党提名人逐鹿中原的形势发生了变化。候选人之一的民主党众议员盖普哈特黯然退局。约翰·凯瑞年轻时参加过越南战争，这次也投票支持对伊拉克的战争。他主张美国减少对外国石油的依赖。爱奥瓦州是争夺党内提名的第一站，凯瑞获得 38% 的投票。第二名是参议员约翰·爱德华 32%， 原来遥遥领先的迪恩只获得了 18% 的选票，盖普哈特 11%。 这次出来参加选举的爱奥瓦州选民人数超过了原先的预期。不过有人要问，爱奥瓦州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小州，这里的选战形势能说明多少问题呢？有多少代表性呢？杜雷克大学的政治学教授丹尼斯·格德法分析说，爱奥瓦州的民主党选民跟全国各地的民主党选民一样，非常希望找到一个能打败布什的候选人。50年来，民主党第一次同时失去了白宫和国会的控制权，他们感到愤愤不平。星期二就是新罕布尔州的民主党选举，历史上新罕布尔州的赢家和爱奥瓦州的往往会不一样，但是要想赢得新罕布尔的胜利，候选人能不能打败布什还是关键。纽约布鲁学院专门研究选民行为的道格拉斯·穆吉欧分析说，最终的候选人能不能击败布什是关键，这一点凯瑞有优势，他可以说他有国家安全和从政的经验，完全有资格当总统。对于卫斯理·克拉克将军来说，新罕布尔是他的第一次选战。对于前福蒙特州州长迪恩来说，新罕布尔至关重要。在爱奥瓦排名第二的爱德华是一匹黑马，这次新罕布尔州的选举结果会大大影响日后在南方几个州的选战形势。对于凯瑞来说，他最希望这次历史不会重演，他能在新罕布尔州再次取得胜利。我是许佳莹，新唐人电视台华盛顿 DC 报道。
虽然去年的就业市场不理想，但是比起前年来却好很多了。瑞克·考波是专门跟踪就业数字公司 CGC 公司的副总裁，他介绍说，和2002年比起来，去年裁员人数下降了 16%， 相当于25万人，所以就业市场处在上升的阶段。根据 CGC 公司的数据，去年裁员人数一共是1,236,426，而前年是1,466,823。去年12月美国一共裁员93,000，而11月份的裁员人数是99,000。 考波提醒说，别指望今年的就业市场会有很快的转机。他解释说，2004年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呢？美国的生产效率继续提高，经济逐渐复苏，但是就业市场不会出现90年代快速增长的局面。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还是美国企业逐渐改变了以往的经营方式。考伯继续解释说，如今在全球范围内竞争激烈，企业利润越来越小，不得不削减开支，降低成本，让每个雇员最大限度地为公司工作。虽然最近几年来美国制造业流失的工作机会最多，但是制造业并不是今年就业状况最惨的行业。考伯介绍说，最容易丢工作的是那些数据输入、顾客电话服务等最基本的服务行业，这些工作机会不是流到国外，就是被更先进的技术代替。对玛莎·斯图尔特以及他股票经纪人彼得·博卡纳维基的官司马上就要在纽约开始。斯图尔特否认了对他的5项指控，他被指控的罪名包括欺骗联邦调查员、投资诈骗、妨碍司法。如果这些罪名成立，他最高可以被判10年徒刑。事情的缘由是这样的，Imcron 公司的抗癌药物没有得到食品药物管理局的上市批准。在消息公布之前，斯图尔特抛售他持有的Imcron 公司的股票，而斯图尔特和Imcron 公司的总裁又有私交。不过这次检察官并没有以内线交易的罪名控告斯图尔特。目前法庭正在选择陪审团成员，法官要求对陪审团的问话不对外开放，保持成员个人的隐私。不过对玛莎·斯图尔特来讲已经没有什么隐私而言了，他有自己的公司，是美国家喻户晓的人物，也正是因为如此，联邦政府特别想拿他来开刀，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原先当过检察官的律师汤姆·卡路奇介绍说，斯图尔特的公共形象会在这场官司中起重要作用，联邦政府最喜欢找这些人打官司。如果玛莎·斯图尔特把自己描述成在公共面前的形象时，你是无法打赢官司的。辩护律师会这么认为，就是检察官私下里也会这么认为。目前公众对斯图尔特的态度还是倾向于支持，民意调查结果显示 27% 的人不认为他违法。这场官司下个星期正式开庭。中国政府开始在人体进行 SARS 疫苗的临床试验，世界卫生组织声称要开发出 SARS 疫苗还任重道远，这并不意味着马上就会出现 SARS 疫苗。
It's still likely to be 1 to 2 years before a safe and effective vaccine is available.
这个星期是中国的新年，飞机、火车、轮船旅客的人数大大增加。最近发现了 SARS， 使得今年的交通更为不便，每个人都必须测量体温。人们都希望不会出现像去年的状况，但愿在猴年里走好运。JP 摩根大通银行公布了最新的盈利数字，超过了华尔街原先的预期。他们的股票在星期三一天之内上升了 2.5%， 也带动了整个金融领域的股票价格。就在上个星期， JP 摩根大通银行宣布将收购 Bank One 银行，收购价格580亿美元。Singular 行动电话公司准备收购 AT&T 无线电话公司，如果收购成功，这将成为美国最大的行动电话公司。消息公布之后， AT&T 无线电话公司的股票一天之内涨了 4%。 Singular 的母公司 SBC 和南贝尔公司的股票分别上涨了 2% 和 1.6%。 阿尔及利亚的炼油厂发生爆炸起火，造成原油价格上涨到10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美国东北部天气寒冷，燃油需求量增大，也是涨价的重要原因。上个星期申请房屋贷款的人数创下了纪录，主要原因是贷款利率下跌。这个星期30年房屋贷款的利息只有 5.55%， 这是去年7月份以来最低的一次。去年12月，美国住宅建筑行业持续红火，超过了原先的预期。根据商业部的统计，去年12月住宅建筑数量增加了 1.7%，去年是1978年以来美国房地产最红火的一年。中国政府决定给国有银行注资450亿美元，为的是让这些银行可以在海外上市，但是这种做法却是治标不治本，能不能起作用还有待观察。在接下来的莫瑶评论节目时间里，我们将探讨这个问题。现在我们做一个短暂的休息，一会儿就回来。
世界明星趣闻轶事， 惊险、科幻、戏剧、动画尽收眼底。每周三晚九点半，影艺娱乐，敬请收看。一段我们共同走过的历史，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放光明电视制作中心以冷静客观的创作态度，运用大量的史实资料，展示了一部辉煌而又曲折的历史面貌，以及一群修心向善的人们的感受、选择和探索的历程。隆重向您推出9集电视纪录片《我们告诉未来》，敬请收看。
大纪元新闻网和大纪元时报是公益性综合媒体，免费向读者提供全方位的时事及生活内容报道，旨在建立海外华人与西方主流社会沟通的渠道，加强海外华人与西方主流社会的互动，深度了解美国和西方社会、两岸三地，沟通华人社区和当地居民及政府。大纪元新闻网已成为北美最大的华文网站之一，每日被浏览页次达到数十万。大纪元时报分社遍布美国、加拿大、澳洲、日本、英国、法国、德国、新西兰、印尼、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欢迎同各地报社联系，踊跃投稿，洽谈广告业务。各地联系电话请查阅大纪元新闻网 www.appletimes.com 或者 www.大纪元.com。 查阅大纪元，足不出户而知天下。
去年11月中美关系研讨会期间，我采访了草安居士，他透露说中国政府准备动用财政储备来挽救中国的国有银行，填补漏洞，并且会采用温和的通货膨胀的办法，把银行坏账的负担转移到全社会。中国的物价在去年年底开始上涨，最近北京当局也正式宣布将动用45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注资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据说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这两大银行上市做准备。中国政府还要挽救工商银行和农业银行，总共要为这四大银行注入1200亿美元的资金。莫瑶，中国政府在过去也这么做过，每次都说要下不为例，但还是要破例。你说这次帮忙国有银行上市有多大的作用？
东方，中国国有银行的坏账已经是个无底洞了。中国政府这次的注资是为了改善四大银行的财务形象，增加上市的吸引力。上市以海外为先，然后是国内。建设银行可能首先上市，目标是在香港，接着是中国银行，目标在纽约。所谓的注资说白了也就是输血。中国的四大国有银行外强中干，资不抵债，这已经是个众所皆知的事实了。连北京当局自己都承认，银行的呆账坏账累计高达2400亿美元，占总贷款额的25%。但据外界估计，坏账率可能要高达50%。要真正挽救中国的国有银行，至少需要5000多亿美元的资金，这相当于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目前注资450亿美元是无法填补黑洞的，这就像肉包子打狗一样有去无回。
不管怎么说，这450亿美元也是一笔不小的钱呐。中国社会缺乏基本的医疗保障体制，教育经费严重不足，排名世界最后的几名，这钱都到哪儿去了呢？
钱到哪儿去了？实话说出来，可能又有人不愿意听了。首先被贪官私吞了，其次就是被浪费在政绩工程上，也就是面子工程。神舟五号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第三，被用来填补漏洞，像是这一次对国有银行的输血，中国的四大国有银行上市是意料之中的事，这几乎是当局挽救银行的最后一招棋。从朱镕基时代开始，就年年喊着要消除呆账坏账，多少年过去了，一块钱也没有消下去。相关的配套改革也是缓慢的进行，这要是发生在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国家中，这几家银行早就破产了。但是这些银行是维持中国一党专权的经济基础，如果他们一旦倒了，掌权者就无法维持共产党的统治了，所以一定要全心全力的维持着，花多少钱后果如何在所不惜。北京当局也是严禁私人企业进入金融领域，不许私营机构和国有银行竞争，银行上市是转嫁呆账坏账的继续， 不仅要转嫁到中国老百姓身上，还要转嫁到外国去。
有那么容易吗？呆账就那么好转呢？投资者也不会不明白这些情况吧？你觉得这次上市的结局会怎么样呢？
国有银行之所以到今天这样负债累累的局面，跟腐败是脱不了关系的。这些年来听到看到太多银行的丑闻，就像什么行长贪污被捕了，某某官员带着钱逃之夭夭了，或者是谁被曝光了之后自杀了等等，这些消息不绝于耳。给银行输血其实就是变相的帮贪官侵吞国家的财产，这些填进去的钱绝大多数都是老百姓的积蓄啊。中国政府不让银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这一味的输血注资，靠上市来挽救银行，这也是最后一招了。成了当然好，但是万一失败了怎么收场？所以这是背水一战，前景怎么样实在很难说。
谢谢莫瑶。JP 摩根大通银行和 Bank One 银行合并，价值高达580亿美元。这一来，使得投资界的传奇人物杰米·戴蒙又回到了华尔街。戴蒙今年47岁，如今正是春风得意的时候。他介绍说，他和 JP 摩根的总裁比尔·哈里森谈业务，越谈越投机，最后就走到了一起，干脆合并了。不过话也要说回来，戴蒙走到今天这样一个地步也是不容易。他曾经是花旗银行前总裁山迪·威尔指定的接班人，为银行业务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在1998年 Traveler 集团和花旗合并以后，他被排挤出局，结果戴蒙跑到中西部的 Bank One 谋求发展。投资者对他的到来寄予厚望，一天之内就把 Bank One 银行的股票抬高了 20%。 戴蒙从花旗银行又挖走了几个主管经理，为了吸引顾客，他也延长了 Bank One 银行的营业时间。戴蒙毕业于哈佛大学商学院，擅长精简节约，削减成本的时候眉头都不带皱一下的，而且在华尔街股票分析师的圈子里很吃得开。标准普尔公司的唐亚艾泽介绍说，戴蒙这个人精力充沛，人缘好，是美国银行界少有的管理人才，几乎能应付任何局面，解决任何困难。在这之前，很多金融界的专家都预测戴蒙迟早会回到华尔街，只不过是不知道他将管理哪一家银行而已。通用汽车公司将推出29种新车型，这家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厂看来是卯足了劲要继续维持龙头老大的地位。为了吸引更多的买主，通用汽车公司最近推出了新的叫做热点的市场策略。那些去通用汽车车行参观的顾客可以有资格抽奖，奖品是汽车。通用汽车公司北美业务的总裁盖瑞·考格相信这么做会刺激销售，他解释说公司多方位出击吸引消费者。1月份和2月份是车行看车的人比较少，有了抽奖活动，全国范围内看车的人数会增加30%到40%，每天会有大概40,000参观的人。除了抽奖之外，通用还有其他一系列的宣传方式，目的是在国内外的激烈竞争中保持不败的地位。考格相信他们今年至少能够保持至少28%的市场份额。和去年一样，他分析说，今年公司的销售额中有24%都是新型的轿车和小卡车，加上今年美国的经济逐步好转，前景应该不错。过去3年来，通用的表现不错，保住了老大的地位。过去几年来，汽车公司不断推出促销计划，利润很少。通用公司希望新的车型能够带来丰厚的利润。考格透露，虽然和老的车型比起来，新车型没有多少促销计划，但是车型新颖本身就很有吸引力，有很强的竞争力。今年24%的销售都是新车型，前景非常光明。这一点从通用去年第四季度的表现就可以看得出来。通用知道，促销也好，打折扣也好，起的作用有限，汽车本身的质量和吸引力才是真正赢得消费者的关键。生产过敏药物 Claritin 的制药厂 Sharon Plough 现在的日子不好过了，他们的很多产品现在已经不能算是处方药了，人们在药房的货柜上不用处方也可以买到，这对他们的经济效益带来负面影响。除此之外， Sharon Plough 原来在 C 型肝炎药物方面的垄断地位日前也不断受到挑战。 Sharon Plow 的总经理弗雷德·哈森透露说，他相信公司会从目前的困境中走过去。他解释说，公司增加投入，努力把失去的市场再夺回来。具体的说，他们现在推出了一种新产品，一定会大受欢迎。哈森说，他们并没有兼并其他公司的打算，他们准备依靠自己的力量成长。他还介绍说，公司现在也在原本已有的产品身上想主意，让这些产品再次成为公司成长的动力。比如治疗鼻腔过敏的药物 Nasonex 在市场上很受欢迎，他们打算进一步给这种药开拓市场，使其成为名牌产品，占据稳定的市场份额。要做到这一点，公司的管理层必须要有开放的眼光和创造力。在采访中，哈森也提到了 Sharon Plow 在生产领域和法律诉讼方面碰到的问题，主要是在市场营销方面存在着争议性的做法。虽然现在还不知道这些问题什么时候能解决，但是这些问题正在解决之中。当然 Sharon Plow 也有好消息啦，联邦食品药物管理局11月底刚刚通过了他们荷尔蒙药膏的审核程序，这种新产品将在2004年1月上市，估计三年后这种药膏的年销售额可以达到$1.19亿。美国政府赤字高居不下，贷款利息低，这些都给美元汇率的下跌带来压力。如今美国政府好像放弃了强势美元的政策，这一切都对日本经济带来压力。下面是本台记者李军的详细报道。
美元汇率连连下跌，日本政府忧容满面，但是现在日本政府对这种现状却无能为力。美国贷款利率是45年来的最低水平，美国政府财政赤字庞大，4月份以前大量日元回流日本，这些都让日本政府面对汇率问题没有干预的办法，只能望洋兴叹。去年为了干预汇率市场，日本政府动用了1880亿美元的资金，但是这也只是延缓了日元对美元的升值，却挡不住美元下跌的趋势。专家相信政府干预起不到什么作用，日元对美元突破100元大关也不是不可能。
Toward the end of this year, we see the dollar yen is going to be lower to 95 yen. Basically, during this year, dollar is continue to go lower against the major currencies.
去年日本投资市场增长超过了20%，但是如果日元继续升值的话，会打击日本的出口工业，可能会伤害到日本的股市。一般来说，日本企业的资金都会在财政年度结束之前回到日本。3月31号是财政年度最后一天，这是另一个促成日元升值的原因。
There might be a further seasonal upward pressure on the yen because Japanese investors are now beginning to prepare for the fiscal year end. So a repatriation of a foreign asset investment, including a structural pension repatriation, might start soon.
日本企业已经对日元的升值习以为常，升值对日本企业的盈利也没有太大的影响。
日本首相参加了今年日本企业界主办的新年晚宴。日本企业界透露，日元升值是个问题，但还不足以阻碍日本经济的复苏。我是李军，新唐人电视台综合报道。
大家在用电脑的时候经常看到屏幕上跳出来广告，有的时候关都关不掉，很多消费者对此感到非常反感。目前政府机构也开始注意这个问题，并对一些网络广告公司提出制裁的措施。下面是本台记者李世海的详细报道。
网络销售现在已经深入社会阶层的方方面面，与之俱来的是品种繁多的电子邮件广告，从买药到房屋低息贷款，可以说是应有尽有。这种铺天盖地的广告邮件引起了消费者的烦恼，并演变成愤怒。这些广告电子邮件被称作垃圾邮件，英文叫 spam。 最近纽约检察官伊利亚特·斯皮策加入了反垃圾邮件的行列，并采取实际行动杜绝 spam。
I've always thought of spam, which is the issue we are talking about today, as being the intersection of junk mail and telemarketing on steroids. It isNot in and of itself per se illegal, but we all know that it invades privacy, it is burdensome, it is having an enormously detrimental impact on the internet and the viability of e-commerce.
和斯皮策站在一起的还有微软公司的经理，他们联手合作起诉几家网络广告公司，这些公司发出过几十亿封广告电子邮件。由于垃圾邮件满天飞，就是微软这样的大公司也是孤掌难鸣。 微软公司的资深律师迪姆·克兰斯顿介绍说，软件行业和软件公司面对这种情况也是束手无策。目前微软和斯皮策联合控告的对象包括纽约的 Synergy6.com 公司和科罗拉多州的 OptinRealBig.com 公司，后者在一天之内发出去的广告邮件高达2亿5600万封。 OptinRealBig.com 公司的总裁斯考特·米奇勒跟媒体透露，他将和有关部门周旋到底。有人怀疑现行的法律到底有没有能力杜绝垃圾邮件。法律专家盖伯利尔·伯格分析说，美国的法律条文都比较严谨，而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法律是跟不上的了。当然网络广告公司也不会坐以待毙。律师弗兰克·葛斯丁分析说，网络公司可以搬出言论自由的权利来辩解，他们有向网络用户散发广告的自由，而每个用户自己可以选择不看，所以要打赢这场官司还不容易呢。斯皮策近来一直跟共同基金公司过不去，整顿了一些有违规行为的投资公司，不过这是他卯上了网络广告公司可不一样，这一次他的目的是要让那些网络广告公司关门大吉。我是李世海，新唐人电视台综合报道。
这一段时期病毒这个名词让人谈虎色变，萨斯、疯牛病、禽流感等等令人不寒而栗，但是如果从经济损失的角度上来看的话，哪个生物病毒也比不过电脑病毒。由于电脑网络越来越流行，通过电子邮件和电脑主机传播的病毒数量借近年来呈几何级的增长。根据最近的调查统计数据，每200个电子邮件中就有一个电脑病毒。Trend Micro 是专门开发对付病毒软件的公司，他们透露15年前电脑病毒屈指可数，到现在电脑病毒已经有80000种之多，造成了经济损失惊人。公司总裁张明正介绍说，去年的电脑病毒攻击造成机器的故障，全球范围内的经济损失高达100亿美元。由于网络病毒猖獗，开发网络安全设施的公司备受华尔街的青睐。摩根斯坦利对 Trend Micro 的评级相当高，并预计其股票价格会上升 20%。 由于宽频网络的流行，电脑安全越来越受到重视。张明正先生介绍说，病毒最麻烦的地方是它可以重复感染，大概有 60% 的可能性会重复感染。业内人士说，越是大公司越是容易受到病毒的攻击。NetScreen 公司的总经理罗伯特·托马斯介绍说，过去在大型计算机的年代，主要的数据都是存在大型电脑里面，用户通过连线和主机通讯，这种做法很安全。现在不一样，各种数据通过宽频在网络上广泛流通，很容易受到攻击，安全漏洞很多。投资公司雷曼兄弟也非常看好美国的 NetScreen 公司，认为他们在今年一定会表现优异。这对 NetScreen 公司当然是个好消息，但是对整个电脑网络行业可不是一件好事。西北航空公司被乘客告上法庭，因为在911事件以后，西北航空把乘客的记录透露给了美国政府，违反了联邦和州的法律，同时也违反了西北航空公司自己的政策。他们的政策保证说，不会把乘客的个人信息透露给别人。根据美国癌症协会的统计调查，每分钟有156个人知道自己患了癌症。不过好在癌症的死亡率在这几年里稍微有所下降，主要原因是美国戒烟运动如火如荼，减少了肺癌的发病率。调查结果显示，得癌症的人中有1/3是由于肥胖和缺少锻炼造成的。星巴咖啡正式进军巴黎，第一家星巴咖啡在前个星期五营业。今年法国还会陆续开10家星巴咖啡店，如果成功的话，下一步星巴咖啡就要开到意大利了。意大利可是浓咖啡的原产地。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希望在全球范围内建立防治肥胖的机制，并呼吁消费者少吃糖、盐和脂肪类食品。美国政府对这一做法并不以为然，并要求联合国做更多的调查研究以后再下结论。白宫的立场得到了美国食品行业的支持。美国食品零售和肉类加工行业答应，如果国会不立法强制执行，他们将自愿贴上他们的食品来源地的标签。食品包括海鲜、肉类、水果和蔬菜。 国会正在考虑是不是要推迟立法两年。食品业人士说，强制贴标签代价太大，而且执行起来非常困难。观众朋友们，这一次的一周经济回顾节目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看，我是东方，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